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正能量。Hello， 大家好，我是 Dominic， 欢迎收听长篇闲扯淡节目 Z Talk。11号那个白天之后，就是满屏幕全是 WWDC 的消息。然后来就是变成满屏幕全都是关于 iOS 7的东西，然后关于 E3 的东西，大家只有在一些很小的一些版面，在微博上面也是很小的一些份额那个页面上能够找得到。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比如说它也是目前为止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游戏风展，而且这次啊还有特别一点，就是说就是三大的那个主机厂商，游戏主机厂商分别在这一次峰会上面对自己已经就是可以说是淘汰掉他老的一批机器了嘛。先说从微软开始，那个 Xbox 360已经服役了很多很多年了，而这次之前大家就已经看到 Xbox One 的机器在已经发售了，已经发售了。这个机器呢，怎么说，它有三部主体有三部分构成了，一个是主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摄像头的一个那个模块，另外一个模块就是它的手柄模块。这个机器和上一代的 Xbox 机器相比呢，从硬件上看是提升了不止一点两点，它使用的是八核的 X86 框架的 AMD 美洲豹或者叫美洲狮的处理器，然后显卡呢也是由 AMD 公司定制，内存为 8GB 的 DDR3 带的一个内存，有 5GB 的物理分给的是游戏运行，而另外 3GB 呢就是支持它的整个系统的一个底层框架。另外基础版本是由基础版本的储存间只是 500G 的硬盘，读写呢是由蓝光光驱，但是目前为止速度好像是6X CAB 对吧，好像是。然后呢其他的接口是三个 USB 3.0，后两个前一个，前面那个应该是给主板充电，是给那个手柄充电或者是接驳Windows Phone 的手机的。然后另外的东西就是很一般了，就 HDMI 的一个说输入和输出。同样一点，这台机器也已经划分到了 4K 的一个显示， 4K 显示是支持，这个是一个未来嘛。在前段时间 4K 的电视推出的时候，那现在就该轮到电脑和游戏主机了。对，这个 4K 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历代 Xbox 360的历代 Xbox， 从 Xbox 再到 Xbox 360再到现在的 Xbox One， 我们可以看到微软公司势必想要就是去有一种统治的野心啊。机器是很强悍，它每一代的 Xbox 的机器在它所处在的那个世代里面都是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强悍的机器。我们可以和同期的对比啊，比如说它的老冤家也是讲机器性能的PS 系列、PlayStation 系列、PS2 和 Xbox、PS3 和 Xbox 360乃至于现在 PS4和 Xbox One 对比的话，其实优势我觉得应该是 Xbox 系列它的优势更明显一点但是这次的 Xbox One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更加整个发布会它更加注重的是不是在游戏本身，而是在于什么呢，是其他的功能，比如说社交功能。它这次内置的那个基础版就携带的那个体感控制器，包括它可以它携带的摄像头等等，可以直接发布会中心就是围绕着它内建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游戏支持系统，第二个系统呢就是我称之为系统，就是类似于 Win8 的一个，我觉得又像 Win8 的那个开始界面的那个环境运行环境，它是用来运行 他自己 Live 的一些支持 Live 网络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 Apps 啊之类的，可以大家可以通过一个 Live 账号进行同步啊。再一个呢，就是他的另外的一些，比如说播放功能那些，这么一个底层系统，有这三块组成啊。微软整个发布会，如果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发布会对于游戏并没有讲太特别多，只是我觉得应该是带过了。反而是对于像 Skype 通话这一块用了很大的篇幅。我觉得微软可能在携带就是想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硬核游戏玩家越来越少小孩子或者是就是游戏有。玩游戏的人就是越来越喜欢玩一些休闲类游戏，而且更加注重一些社交，强大的硬件放在那里，然后大家都喜欢，不是特别去热衷，除了一些硬核玩家的死忠之外，其他的玩家的话并没有特别去关注游戏机啊或者游戏软件的发售啊等等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现在的一个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做游戏主机不赚钱，卖游戏的不赚钱的一点道理。那微软呢就将这部分市场并没有看得特别重，反而是它有一个概念，微软一直以来有一个概念就是三屏的概念，它已经成功的将平板、笔记本、台式机和手机这几个屏幕连在了一起，然后下面就轮到电视机了。这个呢，我觉得 Xbox One 更加像一个机顶盒，真的很像一个机顶盒的一个东西，方方正正的，也很符合美国那种设计师那种粗犷的那种设计理念，就是基本上没什么设计的概念在里面，还是比较有意思。下面开始吐槽一下 Xbox One， 这个机器其他都很好。包括游戏我也不担心，因为像微软这么有钱的公司，大的游戏生产厂商应该都没有应该都不会放掉这么一块市场，所以除了一些其他平台的独占游戏之外，比如说你不可能让我 Xbox 的系列机器上面跑马里奥的，不可能的，除非任天堂实在不行了。所以独占游戏不说，那其他平台比如说 EA 或者育碧这些公司都会基本上会把自己的主力的游戏包括卡普空主力游戏往微软的机器 Xbox 系列上面推，这是一个肯定的一点，所以游戏我不担心。另外一点也是最令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它Xbox One 需要24小时之内连一次网，那联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对你的游戏进行一个验证。那这样一点其实很大的限制了一部分玩家，就是二手游戏市场。所谓的二手游戏市场，就是我买了游戏，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游戏市场，它直接就被抹杀掉了。同时，看到这个新闻呢，还有一帮人也坐不住了，就是在伊拉克打仗那帮军人。美国军人大家都知道，微软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销路啊等等，它就是。美国军队它一些康复中心或者一些监狱或者一些其他什么地方，它都是配备 Xbox， 之前是 Xbox 360，再早一点是 Xbox。 那这些游戏大家都玩得很嗨，比如说光环之类的，那以后 Xbox One 上面肯定还会有光环系列，因为它整个系列还没完结。那么如果美国军营里面是不可能按照像现在除了棱镜事件之外之后，那么美国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让它的 Xbox 能够联网的，那不能联网，那一些军人们玩什么呢？这也就是遭到很多军人的一个抗议。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微软有微软它的立场，也无可厚非。这样可能会对于它的一个销路、市场占有会有一定影响。希望它能早日调整好它的战略规划。如果微软有二手准备，就是它更新了自己的 Xbox 360的一个产品线。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一批 Xbox 360是白色的那个，然后后来到后期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重新改过风道的一个，因为之前的 Xbox 360有出现就是过热的现象，现在改过风道，然后现在 最近E3上面发布的最新的 Xbox 360，1999的价格，很低廉的价格出售的这个产品啊，它的外形就是更加靠近 Xbox One， 方方正正的一个造型。这个的话，它微软这个行为的话，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因为 Xbox One 它的改性力度太大了，不像 Windows 8，你改了你不用担心它迟早会有，你只要把装机被 OEM 厂商统一装，那用户也只能装，是吧？Xbox One 不一样，用户可以选择不买，那它还是需要给那些游戏厂商负责，对不对？所以说他就把自己的 Xbox 360做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进化，然后将它推出了市场，就新的 Xbox 360 The New Xbox 360，还能够延续它之前的一些销量，因为之前它游戏发了很多 Xbox 360，较之前的 Xbox 系列的话，的机器的话，做了很多比如说是在市场上可以和 PS3 很难分伯仲吧。它这样一个路子，还是要保持它的一个优良，一个现在的一个购买势头，而且现在价格非常低廉，1999的价格，对于一些之前没有入手的朋友来说的话，也是入手它机器的一个好机会吧。现在Amazon还没有开卖，可能要等到今年年底了，可能英国的一些实体店会有，到时候再说。会买吧，我觉得不会。微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另外一家厂商，就是很恐怖，就是这次我觉得是 E3 上面打出风采的一个Sony。Sony 它这几年其实都是不温不火包括各大平台，包括电视平台的优势也被三星和 LG 还有夏普给挤掉了。Bravia 的那个显示系统并不是特别出众，然后手机平台大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除了真正的专业平台之外，其他的平台专业录音或者是耳机这一方面的平台，索尼一直还是很强悍的之外，其他的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很优良的一些代替者，并且而且这些代替者在市场份额上面做得非常好。而索尼的 PlayStation 可以说是它在整个游戏主机行业里面支持的一个标点最近的动作就是出了 PS Vita PS Vita 的销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真的不是特别的好，也这也一部分一方面反映了什么呢，一方面反映了整个硬核游戏的一个衰落，大家更加趋向于就是被触屏，也就是手机和那个平板挤掉了大家玩硬核游戏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像我现在，你如果让我再把 PSP 拿出来打《怪物猎人》的话，我就打不动了，很多东西我都没个毅力玩下去，同样的道理。而它的 PS3 的整个生产线，索尼也看到了生产线在最近几年的销量。一直持续下滑之中所以索尼高层也有点急了，所以赶紧在今年正好 Xbox 也要各大三大次世代游戏主机厂商都要推行，那么 Sony 这个 PS 也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推的一个地步了。之前索尼还卖了个关子，吊足了大家胃口，之前的发布会只公布了PS4 的那个游戏手柄这次游戏手柄呢较之前有了一定的改观，有了一定的改观，就是将更加扁平化设计，没有像以前那么就是贴合手了，看上去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贴合手了，然后增加了一块触控板，可能，但是我不太清楚这块触控板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对吧？可能还要看等到我真正摸到机器，有游戏跟它适配，才能够了解得到。另外呢，就是对于 PlayStation Move 的一个整合，这个有点像 Xbox One 上面那个 Live 的一个 的一个设置。相对来说，它有进步也是好的，不过也在一个情理之中。因为现在触控大家都习惯了触控，如果真的在让大家拿着震动摇杆去玩一些游戏的话，可能会有些别扭。另外就是，PS4 的一个新的摄像头，但是这次摄像头没有像，另外一家竞争对手，微软的机器一样，作为基础绑定，而是作为单独销售，价格为4.99英镑，还是有点贵的。具体它有什么作用？觉得还是一个体感，因为之前说了嘛，那个硬核玩家越来越少，大家喜欢有多种多样的那个交互体验，能够把大家带到游戏中来，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再其次，第三个亮点呢，就是第二屏幕的支持，那也就是配合 Sony 的 Android 设备和 PS Vita 这些设备。展示第二屏的体验，比如说我这个其实之前那个 Xbox 360上面已经得到体验了，比如说我在 Windows Phone 上面的机器买那个游戏，那我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还有我可以同时进行一些小游戏，我可以和你玩主机，我玩那个手机或者我玩平板，进度可以同时进行，或者是差异进行等等。那这次也是同样的。同样的一个联动啊，比如说 EA 的《战地4》的一个PS4 的一个版本，它使用了平板来让指挥官主持战场所有的动作，我就可以拿着 Sony 的平板连接无线连接或者有线连接PS4， 然后对游戏进行操控，然后另一方面拿着手柄玩，这也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啊，算是丰富那个。丰富一些交互体验这些东西，可以想象的。再之呢，就是更加注重了，因为现在游戏厂商把机器做的这么强大了嘛，那它在娱乐的另外的方面越来越强了，所以索尼对之前已经推出的那个 PlayStation Store。更新我们可以通过它进行下载电影啊等等支付交互方式等等，这个其实有点像那个 Apple Store 或者是 iTunes Store 一样的东西，大家都在通过这些附加价值的东西来提升自己的那个盈利点，因为我光靠卖游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这次 PS4 给出的价格也很低廉，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 PS3 的一个增值升级版本，它自己再加上最近几年它的销量也不好，那么它对于它的定价，我觉得是蛮折中的，3999美刀，399美刀比 Xbox 360。Xbox One 要整整便宜了100美元，而这100美元，100美元将会决定一个很大的市场，真是可以说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市场。因为你想，如果按照中国，虽然说它注定和中国用户无缘了，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另外的渠道，私底下的渠道去入手，那这100美元的差价，那就很能决定有一部分人到底是选择那个 Xbox One 还是选择 PS4。正常。Yes， 只说完这么两家呢，再提及另外一家，任天堂造就了一个宫本茂的帝国，但是在他新世代，也就是次世代主机推出的那一刻起，但是注定了它将走向落寞，比如说 Wii U， 特别是 Wii U 推出也是悄无声息，而且销量很差，哪怕是日本本土它的销量远远不及前一代的 PS3， 因为 Wii U 它毕竟属于再次时代的机器，但是它交互体验会提出了很多交互体验， 比如说第三屏，比如说离线就是类似于一个平板一样的操控等等，但是总体它的各方面是挺就更像一个玩具，不像是一台正儿八经游戏机。那我们这次看到E3发布会上面任天堂也没有特别的针对自己的机器进行一个就是我称之为推销的东西，反而就是还是走了一个老路子。不过我觉得他这个路子走得挺好，至少你其他方面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和另外两家厂商进行竞争的同时，那么我只能打一些我自己的特色牌，比如说马里奥，千年马里奥。这次他的马里奥总共推出六部作品，一个是马里奥 3D 世界，一个是马里奥赛车8，马里奥 and 路易吉的那个 RPG 4，还有新超级路易吉 U， 还有大乱斗和那个还有新钥匙岛，这么多款作品，还是马里奥，万年马里奥。这个现在他已经开始在打一个就是死忠的一个路线，已经开走向一个死忠路线，就是一些对于马里奥游戏或者是一个就是任天堂的一些老玩家大打老玩家牌。因为任天堂的游戏在我看来就是很适合一家子人玩，因为它上面绑定的那些游戏特别是任天堂自己出的那些游戏马里奥和巴里奥还有索尼克等等，就是一些竞速类或者一些消除类游戏就是一些小孩子啊之类的，它没有十八岁限定，基本上它的游戏是不存在十八岁限定的，所以很适合老人家里小孩子一起玩的一个东西。定位当时就这样定位了，现在同样推出一些以游戏为主要回归的游戏，原本销量呢注定不会好，但是暂时死不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Sony 真的，我觉得整届E3上面，闹的动静最大的应该算是 Sony 的确闹的动静最大。微软虽然有钱，造的声势也不错，但是同样你把 Xbox One 和PS4 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出大家做东西的用心。你先不管其他的东西，首先看机器。 Sony 的机器是一个楔形的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一个，你从侧面看是一个楔形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它有三部分构成，很有硬核的那种硬核的那种科技感。而 Xbox One 就是一个大盒子，就是个方方正正大盒子，也符合美国人的一些粗犷的审美。它就是那个大盒子，就要放在电视机旁边，要不碍眼，要消失在你的家用电器里。而 PS4 呢，如果放在你家客厅里面呢，一眼扫过去，绝对就能看得到这么一个楔形的盒子，看上去很有质感。当然游戏机呢主要还是要讲游戏的。这次同 PS4 同榜发售的有《潜龙谍影》，然后还有《量子破碎》《泰坦陨落》《杀戮地带》《驾驶俱乐部》等等，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路子嘛，车、枪、球，然后再加个 RPG。Xbox 也是车枪球 RPG， 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游戏玩家所喜欢玩的一些东西吧。包括，但是 PS4 有一个软肋，就是它在注入家庭市场上面，我觉得不会比 Xbox One 要好，因为 Xbox 怎么说，它携带一个类 Win 8的一个系统。在一些交互体验等等方面，你不需要再去学习。当然 PS4 也不用太注意去学习，但是你有一些小游戏，包括甚至已经有人说要给 Xbox One 可能会推出Office 的应用，那 Xbox 那就真的变 Xbox One 就真的变成一台电脑，而不是一台游戏机了。那它的那个附加价值就更高了。但是对于游戏主机来说，游戏才是根本。具体来说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去 Amazon 上面去看一个投票就知道了。现在，愿意有意向购买 PS4 的和有意向购买 Xbox One 的用户，他们之间有一个投票，比那个比数值比直接就是3-1。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100美元，看似100美元的东西背后蕴藏着是怎样一个状态。如果问我会去入手哪一款机器的话，我觉得我也会选 PS4。 那为什么呢？因为 Xbox One 太丑了。好了，本期第二期的 Daytalk 结束了，下一期我们要说什么呢？还是那天，还是要讲那天的东西，那11号的东西。11号，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戴尔推出了新的 Alienware 产品线，之前的更新。那么我们下次再聊一聊游戏笔记本的现在的概况吧。下次再见，拜拜。